哈利路亚！今天是谢老师，我别想给谁有请，除了救人，常常行人，做个主的祷告。亲天父，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给我们预备了美好的时间，美好的圣殿，使我们在这里来学习你的真理，明白你的真理。今天真理使我们都自由。亲天父，谢谢你给我们脱去了旧人，穿上了新人。哈利路亚！亲的圣灵，我张口，你来说话，心意更新。这些内容、真理、更多的启示、信心赐给我们，释放给我们。哈利路亚！亲爱的天父，亲爱的耶稣基督，下面时间分别为圣，你祝福下面时间，为网络畅通无阻，除去一切的拦阻。父啊，谢谢你赐我口才、知识等传备，我口里出来每一句话，弟兄姊妹都听得明白。哈利路亚！我归给神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新更新第十九期，脱下旧人，穿上新人。这里分三大部分：第一，区别属灵的心意和属肉体的心意；第二，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；第三，这新人在职场渐渐更新。我们进入主题，第一大点，第一大题：区别属灵的心意和属肉体的心意。上一期我们学习了运用的属灵心意。以及属灵心意是如何运作的？我们知道，属灵的心意选择在任何情况下都按圣经真理，只说神在那环境说的话。如果你只说神的话语，你会有属灵的心意。一个属灵人不会被一切教义之风摇动，飘来飘去的。一个属灵人不受环境、条件或事件的影响。你只是失去与神同行。一个属灵的基督徒是不会紧张、会害怕的。你可以是属灵的基督徒，却被攻击了，你感觉到一些东西，但那不是你的本性。感谢主。一个有属灵心意的基督徒，有可能死于疾病和病痛吗？罗马书八章五至七节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，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，也是不能服体贴肉体的，不能服从神的律法。感谢主。下面有两点：第一，属肉体的心意是抵挡神的。是与上帝为敌的，也为不服神的律法。第二，属肉体的心意也是不能服神的律法，就是不服神的话，不顺服圣灵。我们这里说的是神的律法，我们知道神的律法是圣洁的，是完美的。感谢主，这个不是指摩西的律法。如果是摩西的律法，让我们称它为摩西律法。摩西是在说神的律法。现在我们必须认识到摩西的律法是好的，在律法里。如果你完全遵循了摩西的律法，这就是神希望你生活的方式。但问题是，没有人能完全能行出摩西的律法。我们需要帮助，我们需要重生，因为我们曾是属肉体的心意，现在我们也必须心意更新。当你还是一个属肉体的人，甚至作为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，圣经说你仍然对神充满敌意。属肉体的是敌对神的，就是抵挡神，他不受神律法的约束。神的律法告诉我们，我们应该服从神的律法。感谢主，我们知道。也就是说，一个属灵的人，在真理上遇到任何环境是不会动摇的。你坚守信仰，你能够坚持真理的原则。一个属灵的人在困难中，他不胆怯、不惧怕、不惊慌。你是不被吓倒的，你知道你的神与你同行，你思想的是神，你知道你的神保守在完全的平安里。你体贴圣灵，顺服圣灵，你顺服神的话，你行在神的旨意中。你爱你的神，你不会体贴肉体。你说话行事都要思想哦，我这样说话，这样做事，我的神喜悦吗？合我父的心意吗？感谢主，一个属灵心意的人，你的生活方式都是按神的标准。你知道，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平安。体贴圣灵的人不与世俗为友，你恨无罪。属灵的人，你会运用同志的信心， 发挥统治的权柄，完成统治的使命，活在统治的生活中。一个属灵的人，你会遵行神的律法。你知道律法是完美的，是圣洁的。律法的定义就是爱，你会爱神爱人。感谢主，这里说的耶稣来了，他给了我们生命。耶稣他活出来了，活出爱的律法。我们知道什么是成全了律法，是爱。我们如完全的行在爱中，就会成全神的所有律法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我们若这样行，神的律法在我们信圣经的人身上就完全了。那么我们怎么能做到呢？因为基督的爱在我们心中，我们借着基督已经有了神的爱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有了住在我们里面的爱，那么我们就一直过着爱的生活，我们一直生活在爱中，我们就永远不会违反法律。经常说，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阿门。约翰一书3:4-6，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，违背律法的就是罪。我们知道，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，在他并没有罪，凡住在他里边的就不犯罪。法律赋予我们，是为了向我们展示我们的需要，而不是为了向我们展示我们没有达到神的标准。神的律法是神的标准，但现在神把他的圣灵给了我们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到神要我们做的。我们有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，神的身性住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醒出，神想让我们醒出的。感谢主，是的，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，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，父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也可以活出爱的律法来。感谢主，你要归给神，进入第二个大点，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。罗马书16:1，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我们看神的旨意就是善良、纯全、喜悦。天父的旨意就是爱，在爱里没有惧怕，在爱里没有黑暗。感谢主，我们基督徒的心意更新，这里说的心意更新。那么，我们的基督徒的心意更新，就是要我们的心智恢复到神取出定义人类该有的心理运行状态，心意更新，除去所有不属于基督思想的信心模式、思维方式、态度和局限性，修复我们的心思意念。心意更新把我们属灵、受邪气的堕落的思想状态重新编程，成为与基督的思想有同样的运作方式和同样的功用状态。说明基督徒的心智持续保持与基督的思想和谐并同步。我们心意更新了，我们有基督的心，有基督的思想。我们思想接受圣灵的统治，接受真理的统治，是身体、灵魂体全然成圣。我们是新造的人，我们必活出心意更新的样式。感谢主，荣耀归给谁？这一说到《以弗所书4:22。你们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。要将你们心意的灵更换一新，新的灵更换一新，也是属于脱去从前老旧人、老样式、旧的习惯、旧的生活方式、旧的思维方式，脱去旧人。我们不仅要在心意上得到更新，还要在新的灵上得到更新。我们必须超越。因为有很多人可以引用圣经，但是他们的心意的态度，他们的心意仍然是属肉体的，他们没有心意更新。他们的真个目标就是告诉人们，因为他们不认识神而要下地狱。感谢主，防疫显出的时候，也经常听到你不信耶稣就要下地狱，不是这样的。感谢主，我们被称为全人与神好的执事。马太福音28:19。 你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分份子，使人民给他们实习，感谢主。我们是外奉大使命的，不是下福音的，感谢主。我们不是审判和定罪的知识，那是旧约，而我们活在新约。我们被神呼召，我们是被召去把人引到神的面前，感谢主。是神的恩赐和良善，引人悔改。阿门。我们应该以我们对神和人的爱而被人知晓。那么，怎么被人知晓呢？要活出神的爱来，做神所做的工作。我们第一爱神，第二爱人。如果你把爱人放在第一，把爱神放在第二，那么你就会做任何人想要你做的事情，并且你顺从的是人。如果你先爱神，然后爱人，你就会做神想要你做的事情，并且我们尊重人，感谢主。必须得有次序的话，弟兄姊妹。以弗所书4:24，并且你穿上了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的仁义和圣洁。感谢主，也可以说我们穿上了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，按真的仁义，按真的仁义和圣洁被造的。感谢主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了，感谢主。亚当曾失去的耶稣基督，我们成全了。他成了叫人活的灵，他给我们穿上了新人。我们这个新人是在基督里的，就是按照神的样式被造的。现在神托我们在这地上来做王掌权，管理这个世界。他的权柄能力都给了我们，他的国赐给了我们。现在神的国在我们里面，我要活出新造人的那个样式。有真的仁义和圣洁，我们去到哪里，就把神的国带到哪里，福音传到哪里，医治有病的，把鬼赶出去，帮助人，释放人，叫人得自由，使更多灵魂得救，要回给我们的父神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再一个就是不给魔鬼留地步，以弗所书4:25-26，我们要个人干，我们要个人与灵舍说实话，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。如果我们生气了，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这里讲到了罪，当发怒到一定程度，我们就犯罪，就给魔鬼留下了位置。这意味着给予仇敌地方，给予仇敌领土。感谢主，我们不要生气。这个不可含到日落的意思就是一天结束了，到了晚上。要把这个事情放下，不要再思想这个事情，谁对你不好了什么的，不要思想。你不能再等到第二天一直生气，有的时候就是生下睡觉前都在思想，夜里在思想这个生气，不要这样做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要把它放下，你就不会犯罪。那么你可能说，我怎么能放下的这个事呢？不生气呢？那么我们要思想谁给我们说的话，经常说的话，就像耶稣的爱，耶稣为什么钉在十字架上？他没有任何的罪。他为了你我钉在十字架上，感谢主。他为了救赎我们呀，当我们思想耶稣基督，我们所做的一切，你就不会生气，你就会饶恕他，就不会犯罪。感谢主，你就会饶恕得罪你的那个人。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说，要饶恕七十个七次，也就是说，无论什么事情、什么人得罪你，什么时候就要饶恕他。你饶恕了，问题就解决了。那么你就遵循了神的旨意。你说服了神灵，你爱神爱人，你心里充满了平安和喜乐，感谢主。也假设你一直为得罪人的人生气，那会带来很多问题。咱们学过有很大的压力，有一级压力、二级、三级压力。一级压力是正常的，没有问题。那么二级、三级压力都是有毒的，会给心里带来伤害的。弟兄姊妹，千万要饶恕人，照神的话语去做。圣经上说。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忧愁的灵是苦不堪。所以说，我们每天都必有一颗喜乐心来面对生活。感谢主。格罗西书3:5，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，那意味着致死你们的肢体。如果是牧师，你们必须区分肢体。这里的意思，我们想知道，你要致死哪些肢体，让他们去死。地上是指哪些？里面我们的肢体嘛， 不，他在这里给我们一个细节，他说你有这么倾听哪个之地方？他说支持这个教授淫乱、污秽、亵情、恶语和贪婪，贪婪就有拜偶像一样，外表上的正确是一种偶像崇拜。这里是指人内心隐藏的贪婪，包括嫉妒，嫉妒是贪婪定义的一部分。贪婪与拜偶像一样，因这些事，凭着愤怒必定的那卑劣之子身上。这是保罗弟兄写给德罗西教会的书信，是在主耶稣复活之后，也就是跟现在的你我说的感谢主。他们也说不要担心，你所做的一切都在恩典之下。他没有这么说，他说把这个致辞不要这样做。然后他说，正因这是愤怒才会降临到那些悖逆之子身上。这里并没有说因为他们不接受耶稣，不是的，他们都是信耶稣的。已经在这各中心教会了，这正是我们看到的。他没有说是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，他们不接受耶稣，不是。这里说神的愤怒会降临到这些人身上，降临到这些悖逆之子身上，因为他们正在做这些事情。也许你会说，这不属于我，我不是一个悖逆之子，我是基督徒，但你的行为仍然会带来后果。如果你正在做这些事情，你就是一个悖逆之子，因为你没有顺服，没有顺服神的旨意，没有顺服圣灵。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的生活方式与悔改的心相称。感谢主，这里说的是魔鬼才不在乎你怎么称呼你自己，魔鬼寻找你的是你如何行动，你做了什么，你如何生活，如何为人。魔鬼会精准地找到你的弱点。魔鬼不会因你听到你自称为基督徒就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他不管你读了圣经背多少圣经，他不管你这些。魔鬼说：“哦，他是基督徒，所以我不会去认的。”魔鬼说：“不是的，他没说，他是这么说的。”魔鬼说：“他这么说的，他是这是他的生活方式。我们可以通过这扇门进去。”也就是说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不要给魔鬼留地步，不要给他开门，他就进不去。是让仇敌试图到处利用人民找些弱点，脱离救人和救人的行为。格罗西书3章7节，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，也曾这样行过。这些事是指五戒的内容，就是淫乱、污秽、亵情、恶语和贪婪的行为。注意，他用的是过去式，过去这样做过。他说这些不是你现在正在做的。现在你把这些都去做了，要知道，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就会去做这些。阿门，感谢主。他说：“我知道我在反复复。”你要明白，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就会去做这些。然后他说：“事实上，要把这一切，就是那些八戒中列举的事，也要去做掉。但现在你们要去做这一切的事，以及恼恨、愤怒。”恶毒就是引毒的意思，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。现在我们必须看哪些是污的言语。感谢主，我们来看污的言语。污的言语是任何与神话语不一致的话语，任何不受生命和不属灵的话语，甚至可以包括那些在文化中被普遍认为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，还有那些笑话。感谢主，尤其是出去旅游坐那个旅游车。那些导游讲那些嘲讽笑话，真是不能听。感谢主，他有话里藏刀，还有书店里的标题是最下流的字眼。感谢主，这些都是我们的言语，要去做这些话语。感谢主。更糟糕的还有的人说，哦，我生病了，或者哦，他要死去了，我饿死了，穷死了，急死，气死了，这些话都不要说。这是最糟糕的话语，他说，除非你在咒骂自己。如果你诅咒人，这是最恶劣的。显然，在这个世上。他们是妄称神的名，弟兄姊妹要记住这句话。说人的话就是妄称神的名，千万不要说这样的话。为什么是妄称呢？因为神并不是咒诅人的。感谢主，阿门。你需要意识到，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，当人们使用这些污秽的言语、亵渎的言语互相沟通时，属于这些都与神的话语相违背，都与神的话语。都是与神的话语为敌的。老实说，这些是与神的知识为敌的那些至高之事。 说为鼻血红肿，不如被囚禁的时。说实话，这都些自高自大、反对神的知识，这些是我们必须拆除的，也是我们必须禁止的东西。我们禁止的东西，没有神的话语来装备我们，真理装备我们，会说神的话语，用神的话语互相沟通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感谢主。第三大点，这些人在职场渐渐更新。格罗西书三章9到10节，既然你说你是基督徒，就不要彼此说谎，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，穿上了新人。这些人在职场渐渐更新，正如照他主的形象。他的意思是说，你这么做了，你就是已经把旧人的行为脱去了，穿上了新人。这些人在职场渐渐更新，正如照明主的形象。感谢主，我们的新人更新了。感谢主，这里说我穿上新人，现在你穿上这个新人，这新人在职场已被更新。请你们记住，就是你里面的新人在职场已被更新，这个新人有新的知识，在职场已被更新，正如照他主的形象。也就是说，我是一个新的创造，我是一个全新的人，在这个新人里面的信心是神的知识。现在我们要把在我们里面新的知识转化出来，让它出来发挥作用，意味着我们必须把新的知识变成肉身，新出来，活出来。感谢主，教会是汇聚了新的智慧，表达主权和能力的地方。列国都需要向教会来学习智慧。阿门。是的，世上没有智慧，没有权利，没有能力，只有教会有新的智慧，教会有新的主权和能力。列国必须来教会学习。我相信有一天，教会充满了新的勇士，都会来学习真理。世界各国也都必须来教会学习，相信耶稣基督，承受永生。马太福音10章33节，当经文说：“如果你否认我，我将在我父面前否认你，否认他说的话，也是否认他，因为他是成了肉身的道。我们知道耶稣是成了肉身的道，耶稣说的话语是他的一部分，他说的话语就是命，就是灵。如果你否认他所说的话，你就在否认他，否认他的话就是不相信他的话，否认他就是不相信他。所以，我们必须要知道耶稣说了什么，圣经说了什么。”学习圣经说的，说经常说的话，不是否认，我们是同意他的话。感谢主，我们凡是说我们当时的话语，凡是说神要我们说的话，当我们有环境的时候，做不说谁不说的话语，我们必须说耶稣说的什么话。耶稣说：“手的边上没有长了一只。”我们是健康的人，强壮的，自由的，感谢我们富足的天父，必照我们说的话带我们成就。感谢主，看看什么是真实的，什么是假冒的。任何东西都有对真实的仿造。我们必须以神的智慧为智慧，而不是成为那些仿冒者的猎物。很多，并且已经有很多仿冒者在灵界显现，目的都是为了把我们视线从耶稣身上转移到别的事情上，在魂的领域，在心理上，我们必须有更敏锐的分辨。加拉太书警告我们，不是说话警告，是很严肃的弟兄姊妹。加拉太书给我们肉体的行为，特别指出巫术是肉体的工作，因此是魂的工作。巫术不是属灵的，它是属魂的，它出自于魂，因为它来自于肉体。加拉太书5章19至21节，肉体的工作是显而易见的。就是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巫术、仇恨、争竞、嫉妒、恼怒、结党、纷争、异端、嫉妒、醉酒、谎言等等。他说：“我从前告诉你们，现在又告诉你们，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。”圣经也说，不只是做这些事的人会下地狱。这里说的有个演员，他说有些角色他是不会考虑演的。他说我永远不会演罗西，我不会那样做。他说， 你不能说在电视上演阴软就不是阴软，你在表演并不意味着你没有做这件事，你实际上是在做这件事。他说我不会那么做，但如果你看这个电影并从中获得乐趣，那你跟那人是一样的罪。所以看那场景为乐的就有罪了，这就是圣经说的。如果你他为乐，也就和做这件事的人一样的罪。圣经说，你们若行这些事，就不能承受神的国。感谢主，我们是看的圣经，听的圣经，感谢主，我们学的神的话，这个真理，我们都承受神的国的人，感谢主，要我们的神。我爱你，爱的足够，告诉你真相。神告诉我要开始与人分享他爱灵魂的心。我爱你，爱到足够告诉你真相。不管你喜欢不喜欢，不管你愿不愿意，不管你是否听，我还是要告诉你真相，因为我爱你，我想看到你得胜。感谢主。这里今天朋友在说，他说我不依赖母子工作而活。他说无论我做什么，神都会照顾我。阿门。是的，无论我们做什么，神都会照顾我们。感谢主，照顾我们的家人。哈利路亚，神就是爱嘛。感谢主。所以说，纠正态度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？加拉太书5章21、23节，我从前告诉你们，现在又告诉你们，凭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。就是刚才说了以上那些事情哈。下面是圣经所写的国字，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真的是没有律法禁止。圣灵的果实有九种，圣灵也有九种恩赐，这里有九种的态度。九种态度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，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。当我们生活在九种态度中，我们就会有属灵的彰显，或者说九种恩赐。因为圣灵九个果子也必在我们的生命中显明出来。这三者一起工作，也会顺畅。圣灵所写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真的是没有律法禁止。你做的越多越好，没有限制。做的越多，咱的神都得到越多荣耀。感谢主，人就得帮助，爱神爱人。这是第一，神有听的内容。感谢主，一个神的心意，实际与神同行，不抵挡神的律法，按照神的旨意，他爱神爱人。心一跟心，他顺服圣灵，他说神的话语，就能说的话语。感谢主，我就在这里，先祝福弟兄姊妹，把时间交给主持人。感谢主。
好，祝福四九七的分享者啊，祝福你，讲到了四九七的属灵的心意啊，属灵的心意，然后属灵的人，也在讲到了怎样的人不服从神的律法，心智更新，心意更新指人的。偏差的是什么样的？哈，是什么污秽的言语？是指什么？好，言语，就让我们听了以后啊，让我们也来思想哈。感谢主，好，谢谢四九分享者，分享的很棒啊，祝福你。好，下面由二十七的分享者来继续来分享。二十分享来了吗？
好的，我在，大家好啊，由我来现在为大家分享这个27的，真实和假冒。我们现在先做个祷告，哈利路亚，我们感谢赞美主，主啊，谢谢你与我们众人同在，谢谢你带领我们在这里的学习，让我们把所有的时间都能够分别为圣，来到你的面前来聆听和学习你的话语。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，是我们路上的光，让我们能够跟随你的话语而行，让我们真的是能够一生都跟随你。以下的时光，你也与我们同在，让我的分享能够让众人都听得明白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我们今天分享的二十七真 27的是真实和假冒。在上一期也谈到了一些事情，是关于真实和假冒。圣经告诉我们要省察自己，确保我们在信仰中。他也告诉我们，一切的灵，你们不可都信，总要试验。人们需要知道如何查验，在课程里教人怎么行在圣灵里，教人明白。我们要确保他们受到训练。你不需要接受生日的教导来服侍人，但如果你要行在圣灵里，要知道这些事，并且要确保安全，你就得知道怎么样，怎么有敏锐的灵来做这些事。行在圣灵里和爱里，也意味着容易受到伤害，所以我们要有所平衡，给人机会，同时也要有保障。我们大卫克根弟兄在他服侍的地方有各种的危险，还有逼迫，他只能告诉大家去祷告，在圣灵里祷告。他在圣灵里祷告，他会告诉你去哪里，这是我们要去的地方，我们在那里聚会。要是你没有圣灵，你就没办法过来。他是你祷告，他会告诉你。要是他不告诉你，你不知道怎么样听到他的声音，你就不能参加。这是为了确保安全，保护他们免受不必要的逼迫。这就是很具体的行在圣灵里。你要知道，灵界和物质界发生了什么？因为灵界带动物质界。属肉体的就依赖情感推动情绪，今日巫师的灵魄操纵人的情绪，导致人感情化。神叫我们呢是有感情，这是人的一部分，是他所赐的。他希望我们用我们的情感来荣耀他，他不想要人利用我们的情感以我们为敌，让我们去做他们想让我们做的事。耶稣是没有依靠音乐的。我们要去除掉那些让人注意力分散的东西。要知道，提摩太后书3:16说，圣经以教训、督责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艺都是有益的。保罗在哥罗西书1:8，我们要劝解个人，教导个人，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，教导要警醒度日，要自己省察，这是圣经说的。那在教会以外，也有许多假冒伪善的所谓的福音好消息。其实这不是福音和真理，而是以伪装的方法来获得平安、丰盛、幸福等等。其实这不是福音和真理，而是假冒的方法，为了获得平安、丰盛、幸福等等。举几个例子：第一，打坐、超然静坐，这是假福音。他们承诺平安，承诺神所有的祝福，却没有与神连接，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是虚假的福音。第二，佛教是另外一个虚假的福音。第三，安东尼·罗宾，无限潜力，他教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圣经原则，但是圣经原则减去耶稣就是虚假的福音，这很危险。第四，心灵科学又是一个虚假的福音。第五，拿破仑希尔思考致富，最危险的就是那些接近圣经却削除耶稣的，这是本质。问题的本质是在于他们明白法则，很多法则都非常准确精准。当你把耶稣和圣灵、圣洁生活贴除出去， 我们很容易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些法则上，这些都会奏效，因为法则就是这样，这是属灵的法则，绝对奏效。他们之所以奏效，是为了让你在错的事情上越来越麻木，好叫你继续走上去。当你走到这条路的尽头，结局会很糟。第六，玛丽安·威廉穆森奇迹课程，其中有另外一种叫做秘诀，它是教你如何简单的运用没有耶稣使命的法则。第七，诺曼文森特皮尔积极思考的力量，但是思考积极和积极的思考并不是福音。第八，神经言语情绪设计。第九，基督教科学。第十，新世运动新世纪，离圣经原则非常近，但不是讲耶稣，不讲罪，只是耶稣的血才能从罪，才能将人从罪中夺食。以下十种假冒福音需要我们警醒和分别能力。我们是有驱动，我们是有能力驱动，不是被能力驱动。我们要知道我们已经与基督联合，我们必须明白我们是与他联合的，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是他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我们与他紧紧相连。在通往大马格斯的路上，拦下了使徒保罗的时候，他说：扫罗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他没有说你为什么逼迫我的百姓，他没有说你为什么逼迫教会，他说你为什么逼迫我。耶稣说，如果你们在他们在你们身上做这些事，就是做在我身上。他就是这样看待我们。当你看到自己是与他联合的，你就会看到你生活中的重大的变化，你会看到你的运作的潜能大大的增加。使我们与神联合，就是耶稣降临在这个世界的主要目的，是为了让我们与神联合。他必须赎回我们，这意味着把我们买回来，带回到原先未堕落前的位置。我们现在就在这个位置，在这个地位里，他的美妙之处是我们处在一个更好的位置，因为之前是亚当里，就是首先的亚当，之后是幕后的亚当，幕后的亚当好过首先的亚当。你不仅仅是被洗净了，你是被重新创造了，你的重生是完整的。耶稣在十字架上就成就的，比起亚当在眼里所做的更好更强。耶稣为了我们每一个人做的最伟大的事，就是拯救我们。我们也要明白，当你得救，你不仅是被洗干净了，他对你的重新创造好过你在亚当里的失败，所以我们在更好的位置上。你不能做耶稣已经做过的事，你需要的不是解决问题，你需要的是门徒训练。耶稣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。神设法把自己更多的给你，他已经把自己完全给了你，他已经赐下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已经给了你一切，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，你不需要得到更多，你必须明白，你已经重生了，在他里面完成了。就像婴儿一样，当一个婴儿出生，两只胳膊，两只手，两条腿，两只耳朵，他是完整的。他虽然还不成熟，但他一出生就是完整的。当你重生，你的重生就是完整的，你是完整的，但还不够诚实。 诚实意味着你要学习运用你生来就有的东西。你拥有什么？我们拥有在基督里的生命。在成熟的过程中，更多的诚实就是知道怎么行事，运用生来就有的东西。人们需要到一个地步，能领受重生，被他充满。现在你重生了，你要学习怎么样活在这个新的生命。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这样，他们被教导自己又饥又渴，把饥渴和热心弄混。又饥又渴的说是在等在 那里被充满，热心的说是教我怎么做，我要去做。你看到区别了吗？又饥又渴让你只看到自己，热心把你的注意力转到耶稣，饥渴使你的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，热爱将你的注意力转移到耶稣关注的世界上。他说的是等在这里直到你受圣灵的使，然后往普天下去，传福音给万民听，医病赶鬼，使人复活，做比我所做的更大的事。对神国有利的是传道人努力工作直到做成，还要再去别的地方找到新鲜的群体，又努力工作直到做成。这是我们应该做的，随时处于工作状态中。我们领受大使命出去传福音，使门徒信任不需要特别的吩咐。感谢主，今天20课的分享就到这里，交给我们的主持人。